Hello，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是追剧狂哭的学姐小李，今天来讲一部十年前的老剧了，《遇见王沥川》。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得知这部剧的，反正小李在剧播出的时候没有看，因为那个时候小李比较沉迷于韩剧啊、美剧，对同时期的国产剧那种粗制滥造的工业糖精嗤之以鼻。第一次听说这部剧是因为饰演王沥川的演员高以翔去世的新闻，关于这部剧又一次引起了讨论。当时很有印象，就是焦俊艳发的纪念微博，让一个没看过剧的我都很感动，即便这样都没有让我有动力去看电视剧，有可能是被剧名或者是他那个海报劝退了，毕竟当时演员还没有很出名嘛。最近呢，我在刷电视剧《东宫》的混剪，然后呢，小李是《东宫》原著和电视剧的头号粉丝，所以在小李的心中，东宫在当时是唯一一部电视剧演绎出来要比原著还精彩的翻拍剧，所以呢，我就想要重温小说，看着看着就有些疲乏了，毕竟已经看过好几遍了，有些情节也比较熟悉，这我才开始翻找小说排行榜里头我还没有看过的精品，所以有一个作品就映入了眼帘，就是《沥川往事》。哎，我早就知道这是电视剧《遇见王沥川》的翻拍原著，随即呢，我就开始读了起来。在2000的时间里头迅速的读完了小说，然后又在一周之内刷起了电视剧，离追剧完成已经得有一个好几周了吧。但是沥川往事和遇见王沥川带给我的惊喜和感动久久的萦绕在脑海里头。其实呢，我当时看完剧时候非常非常浓烈的情绪在上头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是时隔了很久我才开始写这些记录感悟，保证自己是在一个理性的状态下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这个遇见王沥川这部剧呢，在我的心中地位它已经超过了东宫，一跃成为在我心中最还原最超越原著的翻拍剧。作者细腻的笔触让我深深沉醉于二人的浪漫爱情之中，更是感谢电视剧通过画面的演绎让我感觉真实的王沥川和谢小秋正幸福的生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头一次对角色和故事投入如此多的感情，为了留作纪念，我还购入了《再见王沥川》以及《沥川往事》的十周年纪念版本。书中写了王沥川和谢小秋的后续，也记载了作者施定柔与高以翔相处的点滴。小李，我特别想把这个故事，带给我的感受传递给大家，所以我决定特别做一期节目来分享给大家，顺便宣传一下这部有笑有泪的电视剧以及小说，然后也由此纪念我们心中最好的沥川的饰演者高以翔。豆瓣评分8.9分的《遇见王沥川》主要讲的是一次偶然之中，大学生谢小秋、焦俊艳饰演，结识了名为王沥川、高以翔饰的青年建筑师。他们一个天真单纯，一个年轻有为，两个人之间很快的就燃起了爱情的火焰。然而某日，王沥川发现自己身患疾病啊，重病啊。为了不拖累谢小秋，他就假装冷酷离开，让谢小秋饱尝了痛苦的滋味。一晃4年过去了，已经毕业的谢小秋作为了一名职业翻译进入公司工作，哪知道在一场意外之中同王沥川重逢了。谢小秋发现自己内心仍然留存着对于王沥川的感情，只是对方的冷漠让他心寒。萧关林佑威饰演的是谢小秋的上司，他疯狂而热烈地爱着这个女孩，一边是上司的火热追求，一边是爱人的冰冷拒绝，谢小秋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其实我总结了一下，就前期二人就是你侬我侬的言情剧，甚至有一些玛丽苏，到后期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的苦情剧啊，具体是谁逃谁追呢？我慢慢讲来啊。从简介上来看，好像又是一个绝症虐恋老套的爱情故事。没错，车祸、绝症、虐恋就是剧中的主要元素了。但是小李却觉得这是以虐恋为底，去衬托了一个无比阳光耀眼的浪漫爱情，让身为观众的我切身体悟他们那超脱于角色生活而发生的真实故事。好了，这是一个剧透的分界线，我强烈建议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先耐心去静静的观赏电视剧和小说，收获那份初见的感动，然后呢再来和我一同回味他们故事的点点滴滴啊。预警结束，接下来我将慢慢分享我对电视剧《遇见王沥川》和小说《沥川往事》的感受，让我们将思绪拉回初见这部原著和剧的时光，一同体会这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恋吧。 如此大胆又冒失的姑娘，如此绅士又体贴的霸总。看了小说的前半程啊，用一个词形容我眼中的小秋，那就是大胆。小说中小秋第一次见到立川应该是一见倾心的，因此失误打翻了咖啡，却也诚实的承认了错误，因为自尊心受挫大胆的邀约了立川，自此二人逐渐熟悉。而电视剧改变则是更加戏剧化，小秋在小兔咖啡馆工作，因为王继川而阴差阳错被开除，为了解心头之恨，当着王立川兄弟面将鸡蛋砸在了二人车前挡风玻璃上面。后面呢，又因为小秋的热心肠误将王立川当作王继川的司机，带着他四处当翻译兼职，直到咖啡馆里的同事叫小秋去端咖啡给早有耳闻却素未谋面的 CK 君啊，这有些意外的他才将咖啡泼了出来。当然无论是小说中的他对陌生的王立川毫无戒备，还是剧中热心的小秋帮假司机王立川介绍工作，不管是小说还是剧中啊，小秋都能感受到有股憨气在，为人处事呢都带着对他人的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啊，小李并不推荐女孩子们如此大胆，尤其是面对比自己大年龄很多的异性。小秋不仅胆子大还很冒失，宿舍大门关了就直接要翻墙回去，还敢跟抢走相机的小偷死磕到底，也敢跟抢钱包的抢劫犯纠缠。因为年前跟老爸吵架离家出走，硬生生骑自行车和搭车从各就跑到了昆明，他只动了个心思就敢独自飞向遥远的瑞士，只因为心里的惦念。还有很多幼稚和欠考虑的行为，不过这样有些冒傻气才更让人觉得灵动和真实。他的行动永远先于情感，不需要言语上的证明。他的可爱魅力不仅迷倒了王立川，更是迷倒了一众读者和观众。其实与此相反，王立川的出场则是自带光环的，咖啡馆员工口中称作的 CK 君，就好似时装香水广告里会出现的模特。同事将高跟鞋踢进刚刚关闭的电梯间，他又捧着鞋下来归还，而且年纪轻轻就成为了行业内顶尖的建筑设计师，会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等外语，最重要的是家里还有钱啊！就这配置在近十年的偶像剧里头都很难集中看到了吧。其实唯一缺憾的就是他的身体很差，因为车祸的原因截掉了一只腿，但就如断臂的维纳斯，他拥有了更加独特的美。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才华、外表或财富而居高临下，他反而自卑于身体的残缺，同理心极强。他不想让小秋看到自己生病的样子，从而执着于让心爱之人 move on 去寻找比自己更适合的伴侣。哎，谁懂啊，就是男人他加上了自卑 buff， 他就是太诱人了。王立川版本的霸总，他并没有近些年来对霸道总裁的误解，那种油腻、自恋、居高临下、强迫别人单独为女主开绿灯等等的行为。王立川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可以怼天怼地怼亲人，在工作上保持着专业度。私下的王立川呢，却是极其温柔的、极其温暖的个性。很少看到他发脾气啊，除了看到小秋被欺负以外，他会将小秋泼咖啡的失误归咎于自己，也会执意用艰难的步伐送小秋回到学校，顾及小秋的自尊心陪他买火车票。能看得出他的教养和涵养是更高维度的，那种绅士与体贴在人心复杂的社会显得格外珍贵。小秋曾评价过，在我看来，他的好意来自于一种教养，是他惯常的处事态度，并非只针对我一人。也许是他太过于温柔，对所有人都这样，也曾让小秋感到困惑。但当读者和观众走进他的视角，他唯一不敢将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小秋，只愿意将最好的奉献给他。为何二人要如此固执地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王立川将自卑、不想带给周围人麻烦的阴暗情绪深深地隐藏在了表面的温柔之下。当身体状况平稳，他遇到乐观如小太阳的小秋时，才算是点燃了他对自己幸福生活的渴望。如果王立川作为天之骄子的起点在山顶，但那场车祸之后，他仿佛被老天判下了最严重的罪罚而坠落地心，屡次挣扎在死亡线，即便从死神抢回一条命，也失去了健康的身体。我能理解，当一个如此要强的人在青春期突遇变故，将会是怎样的绝望。但王立川出于对亲人的体贴，他尽量不去表现自己的负面情绪。可无奈，在现实社会中常被人提醒，他就是不完整的。 就像他说的，他偶尔去 gay bar 去体会感同身受般的释然。他其实一直在坠落，只是他以为他遇见小秋的时候，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允许奢求幸福，但事与愿违，现实是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一个连自己存亡都要听天命的时候，如何能够给到爱人相伴终生的承诺呢？更何况小秋还比王沥川年轻很多，年轻又可爱的他值得更好的。为此他不惜涉爱，强迫小秋 move on，但毫无缘由的疏离反而加剧了小秋的执念。与沥川不同的是，在遇见沥川之前，小秋过的日子平淡又苦涩。小时候母亲因为生弟弟而大出血离世，小秋自此得了晕血症的毛病。固执古板的老爸独自拉扯着小秋和弟弟，因为家里穷，老爸擅自做主将高考状元的小秋的志愿修改了。对比大学其他养尊处优的同学，小秋只能抽空打工补贴家用，咬牙念书，争取能够得到奖学金。小秋的人生起点不高，但他乐观开朗，不断努力地向上爬。他的专业能力数一数二，未来可期，即便没有遇到王沥川，也会成为当地顶尖的英语翻译。从小在专制老爸的阴影笼罩下，他没有谈过恋爱，他从未见过王沥川这样的异性，这样的独特。与他相处，他仿佛见到了世界的另一面，那是有品味、情调和昂贵的那一面。他开阔了视野，那也是温柔，有人为他遮风挡雨的一面，让向来独立的他体会到被珍惜和尊重的感觉。苦涩的生活终于体会到甘甜的味道，为了生存奔波拼命的小秋好似找到了栖身的港湾，那是幸福的感觉，飘飘然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也是转瞬即逝，让他自己都怀疑可能只是经历了一场美梦。他并不相信沥川的离开是简单的，写了一千封信去诉说思念，这也成为了王沥川在对抗病魔期间的精神支柱。断了的来信让死心的王沥川重新骚动，王沥川又回到了中国，放心不下他的关心，也放心不下让小秋 move on 的目的。他一回来可算是将小秋的热情重新点燃，他想确认如今判若两人的王沥川究竟为何如此。小秋的苦苦攻势下，王沥川抵挡得很艰辛，在几轮的拉扯中，二人又重新在了一起。但这回王沥川深深知道小秋已经陷得太深，无法自拔，他在加速坠落，而小秋更是紧紧地抱着他一起坠落。王沥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大好年华的小秋因为痴恋而耗费精力在自己身上，只好狠心帮助小秋做出他根本自己无法做到的决定。看到这里呢，这一整个故事看似狗血，就是两个人固执的要死啊，我也觉得是啊，甚至有的可能弹幕都说，哎，怎么这么矫情，因为读者和观众们只想让他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实呢，它就有可能是狗血的。王沥川不愿意爱人跟着自己受苦，小秋呢也不愿意撒手，即便是梦中快乐的结局都显得如此的心酸。如此固执的人，只要一方紧抓不放，这就是个死循环。我们心里这么想，但是为什么还会因为他们的故事而感动呢？正是因为最深的爱是成全，不是占有。两个人都如此深爱对方的人，这样体贴对方的人，执念纠缠在成全和占有之间不断徘徊，最终他们成就了彼此。曾拥有过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就足够支撑未来的日子继续精彩的生活。除了故事本身精彩外，当然也鉴于这个文学以及艺术上面创作的需要，可能会将戏剧冲突加剧，营造了一个更高的高潮。其实就解释了可能前面我说的部分的读者和听众会觉得故事情节过于的矫情和曲折了。接下来我分享一下电视剧可圈可点的一些改编。我是先读的小说《沥川往事》，然后看的电视剧《遇见王沥川》，因为入戏太深，我又重新读回了小说。首先第一点啊，二人初遇和相识的更加自然了，对比于小说过速的，我为什么过速，我是真的很快，就仿佛是火箭一般的相识相知吧。电视剧中的二人是由于一个误会不断引申出的碰面，所以才会显得更加自然。因为心地善良的小秋将王沥川误认为被开除的司机，从而不断地帮助他赚外快，相处的时间多了，情感自然也会积蓄。最后小秋大胆又洒脱的举动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比如邀请沥川吃大排档看电影等等。因为王沥川足够温柔体贴善良，让小秋有好感，才会有这些事件发生的基础。 第二点就是增强了两人势均力敌的感觉。在第一次读小说的时候，难免会觉得，哎呀，小秋年纪轻轻，就是有种去傍大款的不适感。但是在电视剧中就不太有这样的感觉，你甚至会觉得王沥川能够跟小秋在一起是他几辈子的福分。电视剧里的小秋善解人意，乐观开朗，独立自主，坚韧不拔，专业能力超强，看得我皮都展开了。就是这样一个小太阳被我视作宝贝女儿，我这个观众老母亲啊，都为小秋感到自豪呢。所以这样的小秋站在王沥川的光环周围也不会暗淡，映衬着两人都足够优秀。第三点就是这个结局的不同解读了啊，在小说里面结局有点太过梦幻了。我听说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是作者边写边发表的文章，也许呢是根据观众的意见修改过结局。电视剧里面的结局看完我真的抽泣到难以自已。我如果是换到我前几个星期刚刚看完电视剧的话，我觉得我读到这里我都会泪流满面。但是好在已经过了那段比较艰难的，已经抽离出了那个感情了，所以就能比较客观的去讲这个故事的结局。其实针对这个结局的不同解读，我倾向于沥川已经在翠湖宾馆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而遵守诺言的小秋收到戒指后也扔掉，彻底的 move on。这个结局呢也比较符合逻辑，毕竟王沥川的身体状况并不理想，以及考虑到他的执念太强，我也能接受这样子的结局。如果说你只播到这个结局，我也不至于如此的痛心啊。但是电视剧有留了一手，你竟然留了一手，就是王沥川看到小秋写的《沥川往事》，就这个小说，他擅自把这个结局进行了修改，在电视剧的结局中演绎了王沥川设想二人未来的幸福生活，两个人破镜重圆啊，幸福甜蜜，然后小秋事业有成，沥川恢复健康。对比最后的放手，奈何沥川更改的结局只是一场虚构的美梦，无异于往观众的心上插了一把刀，无异于按着我们在地上强行接受这部剧完结的事实。当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为什么小秋这么难放手，这就让我们如何 move on。 反正我是 move on 不了了，看完剧的那一周都没缓过来。第四点就是班底优秀，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选角精准，演绎的精彩。导演陈明章的作品有《王子变青蛙》呀，《放羊的星星》啊，《命中注定我爱你》，《克拉恋人》，《你也有今天》等等大热的言情剧。没错，我也是很震惊，原来导演竟然承包了我童年看过的好多电视剧。然后编剧施定柔创作的《彩虹的重力》啊，《节爱》系列，《沥川往事》等言情小说作品，是属于原著作者亲自操刀改编的电视剧了。主角就是高以翔和焦俊艳，就像我之前说的，两位主演当时人气都没有现在有名，而且呢是因为这个电视剧啊在压箱底儿进行延期的播放，导致当时的播出成绩没有大爆。真的不排除大家对他们演技的一些低估，其中就包括我，在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十分中二，不屑一顾，现在只想回去狠狠教育自己，应该早点认识王沥川和谢小秋的。其实这部剧真应该给那个选角导演加鸡腿，怎么会有人这么贴合小说，尤其是饰演王沥川的高以翔，我觉得他就是王沥川本人。哎，他谦逊温柔绅士，外表还这么有型，还在国外生活过，哎，他简直就是健康版本的王沥川。我个人看偶像剧非常吃颜值和演技，一开始我还对他有点偏见，因为我觉得像模特转型的演员他演技不一定好，但是看完之后我真的啪啪打脸啊，直呼很厉害。他高大健硕的身形让书中常常滑雪游泳的王沥川形象在荧屏上展现，对比于小秋机关枪版扫射的语速，他慢慢说话的口吻让你能够明显对比出王沥川的母语其实并不是中文，但他显然已经很流畅了。当他犯狠话的时候就是让人恨不起来，让小秋和观众都不以为那是真的心里话。他宠溺又温柔的眼神也让观众们沉醉，那些有分寸感又有情愫的小动作也让我们的心里头感受到酥酥麻麻。当他伸出双臂迎接独自来到瑞士的小秋，欣喜地说出冒失的小丫头欢迎来到苏黎世，那一瞬间金小秋感觉怀抱到了全世界，连我作为观众我也泪流满面，如沐暖阳。另一边焦俊艳的演技也可谓卓越，演得了大胆又冒失的小丫头，也演得了心事重重敏感多虑的成年女性，与高以翔相衬一动一静，活泼可爱的表演让我直呼女儿。你就能够相信如此坚强又乐观的谢小秋一定生活在某个角落，也许就是你我。 其实如果想要演好这个前期有一些调皮的女主角，就很容易用力过猛，显得过于幼稚。而焦俊艳的演绎刚刚好，既带有学生年轻时候的稚气，也有独立自主小家长的担当。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她是傻傻可爱，但绝对不会是愚蠢。饰演小秋的焦俊艳把那种害羞陷入爱河，只能看到对方的表演修炼得炉火纯青，而心痛憔悴的神情也让观众的心一起被揪住。我真的太喜欢她的表演了。不光在剧中，花絮里面二人也十分的活泼，你能看到频频糊嘴的高以翔，也能看到过分可爱的焦俊艳。总之，如果你喜欢这部剧，一定不要错过花絮。第五点，拒绝棚拍，全部实景拍摄。其实花絮里头有提到，他可能在很多个城市进行取景，但是我觉得在瑞士的部分就是我最爱的片段。大雪纷飞，在异国他乡，王沥川带着谢小秋逛吃苏黎世，好像就带着观众们一起旅游一样。只不过我们是不是还要被塞狗粮呀？苏黎世的美景衬得当时二人的感情更加美满。如果时间能够停留在那一瞬间就好了，也许在真正的结局里，王沥川和谢小秋就是幸福的生活在遥远的苏黎世，美景家人永远在一起。第六点，震撼人心的台词以及配乐。其实简单讲几句剧中很有 feel 的台词吧。冒失的小丫头，欢迎来到苏黎世。当你读到一本很好的书，见到一个很英俊的男人，或者走进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你会对自己说，你看到的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你将会让这些东西陪伴你度过余生。但过不了多久，新的事情就会发生，你会读到一本更好的书，到达一个更美丽的城市，遇到一位更英俊的男人，开始一段更浪漫的恋情，你会有另一种生活。你不要害怕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只是一道幻影，每个结局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当你看见这封邮件的时候，我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不同意你的结局，因为太悲惨。尽管现实是这么悲惨，在故事里，我们还是要留给读者一点希望，你觉得呢？所以我用粗浅的汉语替你改了一个很俗气很圆满的结局，看起来像童话，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这是一个我们都想要的结局，不是吗？祝你幸福， Keep moving on。 还有记得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打开我的贺卡，每一张都写的不一样，我不许你提前拆开哦，这样的话就算我此生错过了你，至少我没有错过你的生日。Oh my god， 本来以为我觉得可能时过多日，我可能不会有那么深的感触，但是念到这些台词的时候，还会觉得这个情绪有一些。其实最重要的这一句台词也是最有名的一句台词，是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好了，我们换一个开心一点的心情，讲一讲电视剧的配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Start Over。 你也许在刷过的短视频里听过，反正我是刷到过，就是在那种什么街景拍街景或者是一些美好的片段的时候，他会以这种形式去给配乐，很多官方也会用到这个配乐。整首歌曲呢，其实洋溢着一种坚毅又灿烂的氛围，但是底色呢会有一些淡淡的忧伤，等到曲调高潮处就如焕然新生一般，正如歌曲名 Start Over 一样。我非常推荐看过剧的大家去听一听，希望你能够通过这首歌收获坚强的力量。下面我来分享一下小说续写，也就是再见王沥川里面的一些台词片段吧。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我永远也扯不断。我跑得越快，总觉得有个东西在跟着我，低头一看是我自己的影子，脑海却满是沥川，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你改变不了一个男人，无法教会他用正确的方式爱你，为所谓的完美而彼此伤害，已习惯于从伤害中获得力量。立川，人生充满痛苦并不等于要把痛苦过成人生，好吗？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你就是个快乐的女孩，这些字眼不可能与你沾边。如果下半辈子你变成了一个唠叨的怨妇，都是我造成的。一想到你会用尽余生天天恨我，我就不能原谅自己。人死了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但死前我应该把所有的温度都留给你。我要的是小秋，你要的是赢。智商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你怎么就看着有些傻傻的呢？因为父亲是女儿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男人，女儿与父亲的关系将会严重地影响到她将来如何期待和选择生命中其他重要的男人，我要做好这个榜样。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十周年纪念版本里面作者回忆与高以翔相处的点点滴滴。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一开始我会有些怕他觉得这个故事腻歪，后来听他经纪人看完人物小传后，发现立川的家庭背景到脾气秉性都与他很相像，因为他本人健朗的形象可能与读者心中的立川有些差距，他也为此请教过导演。导演叫他不用担心本色出演就好，他做了很多功课，揣摩角色，投入角色，最终他与娇娇的对手戏产生了不错的化学反应，这一点观众们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作者与高以翔初次见面时有些害羞，剧组里面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小段子，其中有一个小片段让本来很平静的小李又一次泪崩了。在庆祝电视剧播出的聚会休息室里，工作人员递给他英文版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本书是作者很多年前在蓝灯书屋购买的老版本，也被剧组拿去当过道具，所以作者叮咛他千万别丢了。他点头，一边问作者定柔想不想体验一下立川给你读这本书是什么感觉。还没等作者反应过来，他就翻开第一页读了起来。作者的感受是这样的：以翔知我内向，就用这种方式邀我共享他创造的立川世界。那一刻我的心中十分欣慰，为这份珍贵的友情感到开心。作者记录与他相处的故事很短，但从这一个小部分中就已经足够体会到他是一个很有趣也很纯真的人。真的很幸运我们能遇见他演绎的王立川，像王立川温暖谢小秋一样，我们也感受到了高以翔带来的温暖。另外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念版本里面书签的内容。瑞士国家旅游局，再见亲爱的王立川，苏黎世曾有你，永远有你。演员焦俊艳，因为你演活了王立川，我才相信了我是谢小秋。编剧施定柔，宁愿你是立川，我只当你去了苏黎世。导演陈明章，再见了我最爱的王立川，我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move on。好了，这部剧和小说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啊。我是学姐小李，期待与你下次相会，拜拜。